不好意思，刚才断电啊，所以没有不小心按到了，所以各位这个暂停一下哈。那我们回过头来哈，就是刚提到说，当我某个部位我出现问题，好，当然就说你可以先，首先你第一件事情是要接受它嘛，因为你接受它，但是不要害怕，哦，不要害怕，你知道说所有的现在的环境或身体状况跟你的心态是有相关的，哦，那当然可能的话你就去觉察一下是什么东西会跟这个部分有关，是不是太紧张了，或者是觉得自己担不起了，所以肩膀会痛或怎么样，去用这种方式去理解一下，哦，然后其实就把它放下来，不要去专注在那个部分了。但是他提给你的这些警告信号，如果你能够去觉察，当然是会比较好。可是它不会是一个固定现象，因为它可以变动的。
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做些什么？譬如这边痛的话，就是就按摩啦。当然是你不要恐惧它，也不你接受它，也不要很恐惧。然后可是你还是应该采取一些行动来着。按摩啦，运动啦，
是这个就是看个人的信念了。如果说你个人信念很强的话，你什么东西都不用做，啊，但是你觉得说我就是应该去，比如说像热敷一下啦，或者是按摩一下，或做任何其他动作，那你觉得这个也有帮助的话，那你还是可以做。但是底层来讲的话，它一定跟你的心态是有关的。他这里提到哈，除非信念发生改变，不然的话，不管你用什么疗法或者是针药都不会有效的。你信念不改，或者是说你去看医生，啊，这个部分帮你治好了，那么会在另外一个部分来呈现出来，因为你信念没有改，他采取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自己而已。好，所以下面这一句要提得很清楚，哦，除非发生了信念上的改变，不然的话你用什么疗法用针药是不会有效的。但是很不幸的是什么事情呢，啊，是人们开始喜欢给他给任何东西贴上标签，然后开始制造复杂的地图。你也不能怪一般人啊，哦，一般人我怎么按照我看到的现象去给他归类嘛，哦，可是你知道吗，其实每一次的归类到后来常常会被打自己把自己打翻嘛，哦，比如说原来是这样的说法，那过一阵子这个想法就会改，因为现象不同，然后他抓到的数据不同，然后他得到的结论不同。那一般我们做科学调查的这个方法就是说，我调查过500个人，然后得到的结论就是，哦，应该是这个结果。那这个结果先定下什么地图，很复杂的地图。如果你是这个地图定下来，你会发现他说被你催眠的人真的都进地图里面，然后就完全按地图的结果来反应。那没有被你催眠的人，哎，奇怪，他就有一些现象跟你所得到的结论是不同的，啊，比如说像癌症，一般讲到癌症的话，我们会说，啊，这个还有3个月，还有6个月，啊，但是像我们的同学，以前有一个同学来了4、5年也没事啊，
你像有从25岁到95岁都没事的，
对，啊，那比如说像在台湾有很多例子嘛，啊，像我们台南高雄就很多例子是根本就是说活不过1个月的或者是半个月的，到现在7、8年8、9年也都还活着，啊，
那个赵丽莲不是25岁就得癌症，但95岁还是好好的，
是啊是啊，对 啊, 对 啊, 对啊，所以你会发现他说，那这样的话你说癌症就是绝症，然后按照科学的这个这个统计资料会告诉你说，亲爱的，你大概还有6个月的时间，那请问这样的暗示造成你的死亡还是病症的关系造成你的死亡，因为我们的身体有自我疗愈能力啊。
那这样讲的话，如果亲朋好友有人得了不好的病，到底是应该告诉他还是应该不要告诉他呢？
告诉他不告诉他，我想从你的眼神或你们的，他可以潜意识得到你们的那个极度的恐惧。但是如果知道这些的人，你真的有学到赛斯的话，知道说任何的病症你都有自我疗愈的能力啊。病人是可以更正的，好，那这样的话呢，反而我想对病人来讲，对你来讲，或对医生来讲，其实都会是比较好的啦。对，但是因为我们这里提到，我们先给他一个地图，好，比如说啊，这个是个有隐头的 吸毒者，这个有瘾头的这个嫖妓者，那么有瘾头安上去之后哈，太太会相信他是有瘾头的，先生会自己催眠说，是啊，我就是有瘾头啊，你知道我意思吗？你会从此用这种方式来看自己，然后给自己非常好的藏身之所。啊，比如说你会说一个人早期，啊，五六岁的时候呢，被抛弃或者是有孤独的经验，然后呢，你会说他是一个有早期伤害的人，所以他现在的状况就是没有办法改。那在我们心中已经先给他安了一个位置了，而且他隐隐约约有听过这样的说法，他很好隐藏。但是事实上，你的一个念头改变了，一个想法改变了，或者是尝试一点其他新的东西，他那个尝试的新的东西就带一个新的观念，然后新的力量。而有这个新的力量、新的观念的话，他的典范马上会改掉，他典范在不知不觉当中改，除非你告诉他你现在是你就要定型的，要不然他典范一定会改的。
他什么一定会改？
就是比如说我是一个受伤者，比如说我是个受难者，哦，我这个人就是有抑郁症的，哦，来医生给你看，
对，改变，
说哎，你有抑郁症，哦，那问题是。我相信连佛陀在求法时这个过程当中，他应该有蛮多忧郁的现象吧，对不对？他甚至可以说到后来可能有一阵子根本就是忧郁症者嘛，对不对？可是那个不是一个常态，那个是一个短暂现象，就好像所有的人性在每个人身上都有可能会发生，那不表示那个人性的部分会永远在那个部分，他有很多的那种我们说典范的交换。比如说一个孩子小的时候，他可能用这种爱捉迷藏，以为他看不到人家，人家就看不到他，对吗？可是长大之后呢，他就不会这样想，他说哪有那么笨的人，可是他不记得他以前就是这样啊，对吗？他典范在不断在改变。可是如果你告诉他说，小朋友你就是这么笨呢，欸，你小时候，你躺在那边，就以为人家没有看到你，像个那个鸵鸟一样，你知道吗？他就是鸵鸟，然后起个名字绰号叫鸵鸟，对不对？比如说丁山，那丁山的名字没有了，叫鸵鸟，对吗？那以后我就叫啊，鸵鸟来，鸵鸟，那就不断给自己暗示，哎呀，那典范就没有办法改啦。但事实上，我们这样讲，它其实典范都不断在改啊。你一个观念进来，比如说你今天上了这一堂课回去，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有不同的观点，那跟你没来之前所看到世界是不一样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就是希望这样才来的。
是，所以这里哈有一个重点，就是不要用很复杂的地图把每件事情安上标签，不要这样做，不要以为我嫁一个人，那我就是叫太太，没有，你还是小女生，哦，你还是一个爱漂亮的女人，你不是只有妈妈这个角色，不要给自己安标签。好像说我当妈妈我就不应该怎样，我当爸爸就不应该怎样，我当人家太太就不应该怎样，没有那种事，好不好？你可以随时在那个身份里面，但是你仍然可以出来。好，我今天回到家，我是个妈妈，我出去外面我是个小女生，我随时在这个典范当中不断在改变，因为我不需要被安标签，我是个人，我是个人，我不是妈妈，我也不是爸爸。可是当我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我会有那种爸爸的那种情绪会起来，我会扮演一个爸爸，可是我仍然是个人。但是你知道，当你自己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你不被一个境卡死，或一个名分、一个人格方式卡死的时候，你就变得很自由了。而且你可以开始组合，你可以组合不同的经验，比如说，哎，我当小女生，我当妈妈的经验，各个部分可以组合。
那一个已经当妈妈的人，就是必定是一个成年女人，那她还觉得自己是一个小女生。那以社会上很多人的观点来看，就是好像这个人的年龄跟他的成熟度不符合，好像是社会不太能接受的。
你不接受是你的事啊，我怎么看我自己是我的事啊。对啊，我知道有很多像一些年纪很大的女生，然后绑个辫子，人家在后面笑她，这么大了还绑辫子，是啊，我不能绑辫子啊，犯法了。对啊，你怎么看我是你家的事啊。可是三号，我绑辫子，我自己很年轻，你看我就是很年轻的样子。
我今天很年轻就好了。
我觉得
这些人，
除非今天你今天是违反这个社会的，严重违反社会的这个规则，比如说一个女生然后穿着比基尼啊，或者是穿着长裙子，把一个男生穿着比基尼又穿着长裙子，那这样的话可能冲突还蛮大的啊。那这样的话，你当然要稍微考虑一下，否则的话，我是个小男孩，跟我是个爸爸，难道我当爸爸不能当小男孩吗？可以啊，我在迪士尼都是小男孩啊，对啊。可以吧 ？OK， 我们继续好了。所以基本上就是说，他告诉你说，你不要把疾病，或者是把你现在碰到困境，先归类，先定地图，然后你知道地图一画下来以后，你会用别人的经验来告诉自己，我就会这样。可是问题是，每个人不是在创造吗？那我现在在创造，我就会跟别人不一样啊。如果这个一百个这个样本当中有一两个变异数的话，不好意思，我就是那个变异数，因为世界需要产生变异数才有创造力，要跟别人不一样，创造力才会使出来。好，创造力就是力量啊，每个人存在就是力量啊，不是吗？你之所以会存在，是因为你跟别人都不一样。
所以这是每个人都有的，只是有些人还不知道怎么用而已。
对对，好，所以我们再来看哈，就是说你不要把自己忽略，然后。那你看哦，一般科学家会做的事情哦，就是说会研究死掉的细胞，来了解置他于死地的这个疾病的性质。请问这是不是在 target 他的不对的地方？你专注在你错跟过失，那你专注在你错跟过失，请问你怎么样回转？你不是把自己先定位了吗？你研究他的细胞怎么死掉，可是研究他怎么死掉没有用，你要研究怎么让他生起来才有用，对吗？但是你没有办法替一个人换细胞啊，一个医生没有办法替你生细胞，他可以敷药，但是你自己生细胞，你的细胞一定是你自身，不是由别人生的，对吗？你的精神状态一定是你自身的，不是因为别人可以给你更多的精神力量，没有，所有的领悟都是自我的领悟，好，所有细胞的完整都是自我的完整，你科学再怎么进步，他没有办法帮你生一个细胞，它可以让你的身体产生一个自我出生或自我疗愈的这种功能，但是它没有办法替你做你那个自身的部分。
是，是每个人自己做的。
对，好，所以医生开始把人当作是个带菌的带病者，好，他问题是根本在个人群体事件本质里头。上次的说法是说病菌吗？病毒吗？它是你的伙伴，它帮助你维持健康，是你要用它来生病的时候，你才拿它来用的呀。所以你怕什么生病？对，
讲那个切标签的那个这回事，就是我们有时候听到有些人患了一个某某某很奇怪的病，病历上全部都找不到啊，好像非要找到这个病的名称啊，然后或者是哪个医生研究之后，然后找到什么什么病因，然后给他一个名字的时候，哦，原来我得的这个病，好像有归属感，不然的话就说我生什么病我也不搞不清楚，世界上都没有人生这个病，好像就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
他们就会用这个命名嘛。
这个月刚月初有一个我们的朋友过世了，对，月初五月一号，对，那他去看医生了，医生给他安的病名叫做胆有问题，然后用胆的方式治疗他，结果最后的原因是他的肝脏外面有一个囊肿，对，如果你们认识他的话。就给他一些祝福吧，我们的穆丽贤小姐同学，对，所以你看哈、哦，就是说你给他安一个名字，那安一个名字，你按照那个部分来治疗他，然后告诉他这个病以后会怎么发展，那其实有没有催眠作用？对啊，那你怎么疗愈？我告诉你，所有的这个在医院里面被安上名字的，从来没有一件事情是疗愈的。高血压有没有被疗愈过？有疗愈过好吗？糖尿病有被治好吗？最简单的，有吗？或者是哪个东西，它只能割掉，或者是说把它 毒杀掉，用电疗化疗的方式嘛，对不对？但是它没有办法让你自身啊，因为自身的话必然要改变信念才能自身啊，信念改变自身的方式就发生了、啊。不过再补充一句，我不是医疗人员，我是研究赛事的、啊、所以你还是可以相信医生的、啊。所以
其实每个人还是要相信，想相信医生的就相信医生。
对，所以这里有他有提到、哦、他说有些病症、哦、这个很毒了，赛事非常毒的，你知道吗？他说有些病症却是这些医生自己由某些新的医疗过程创造出来的，他们 define 出来的，他定义出来的。我定义，比如说我定义你是寄生虫，我一旦这样定义你是寄生虫的话，你再想想，哎，对哦，我好像也蛮寄生的，你知道我意思吗？你一旦被定义了，比如说这个人，你想说，哎，你这个人哦，我看从小，因为你知道我会算命、哦、那我算命其实很简单，你如果不会算，我教各位，你如果跟每个人讲说，我看你从小自卑感就很重，他说是哦，
八九不离十，
对啊，你好像都好像没有被照顾，完全的照顾，他说对哦，我好像觉得我没有完全被照顾，你心中很大的孤独感，是啊，我觉得我很大的孤独感，在关系中老是没有得到满足，那也对啊，请问有谁没有？你在婚姻的过程当中受尽了这个沧桑，对啊，想想看每个人都有，再怎么幸福的人在想自己的事啊，我还很多地方不满意，对吗？哦，这就是人性。OK， 所以他告诉我们说哈，很多东西是因为我们要控制嘛，所以我们控制，我们现在像电影，我跟你讲哈，从小就小时候就开始了，你买一个玩具熊给你的 baby， 他说。你不会，他不会叫他玩具熊、哦、他可能叫他任何名字，对不对？小可爱啦、啊，或者什么东西，那小可爱就代表那个东西，他必须要用这种方式，他觉得他可以 control， 给他安名字，他好 control。比如说一个人生下来不能没有名字，哦、我叫俏鼠，所以你叫俏鼠，我会怀疑图，因为可不是叫我嘛，可是我被安的叫俏鼠，你被安的叫丁山，有人叫丁山，你马上。耳朵好、哦，然后眼睛就亮，哎，找我干嘛？对不对？其实叫丁山不定叫你啊，叫俏鼠的话，十个男孩子大概五个人会回头，因为那是菜市场名，对嘛？哈、哦，所以变成那个安名字好控制，对吧？儿子一旦安了儿子，那你好像就比较照顾他嘛。可是，一样的男孩子，一样可能在你家旁边，可是如果他不是儿子。你就不会把全部的财产给他，不会把全部的爱给他，他永远是个人啊，一个男人。可是安了儿子，那这儿子就要好好保贵一下，对吗？是啊 ，OK， 我们继续好了。所以，从前的医生，
他的儿子不是被安的啊，他是生下来是你们的基因。
对，如果说我们这样讲哈，一群鱼当中，他没有哪一群鱼是哪一群鱼的儿子，所以这一群鱼都会被照顾。一群羊可能这一整组的羊群都在照顾这一群羊。假如说我们一开始的人类当中没有儿子这样的名分或名词的话，你对一切的人都会什么？
博爱。
博爱，视众视，是那叫推己及人嘛？
嗯、uh-huh.
哦。就说以别人儿子那叫什么老吾
老
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一样的嘛。是不是？可是今天儿子跟非儿子差别就是可能天渊之别啊，对吗？我不是这样是好或不好，
哦、
我只是说你安了名字之后你好控制嘛。好，如果说在医院里面一开始把儿子换错了，抱个别人的孩子给你说这是你儿子，你还是要疼他啊，财产还是给他啊，却发现 DNA 跟你不一样，对不对？可是你在不知道之前，你是不是一样当儿子在疼他？
对，
对呀、啊。就我在讲说，你先安的名字好控制嘛，不是吗？但是常常报错的、啊，对啊。
没有常常啦，
总要夸张一点。
那你也是被
报错。你大概是荷兰人，荷兰人当时攻打红毛城的时候。
难怪他把那么卷。
对。
我以前在学校都会买瓜子，对，那个卖瓜子，你们也吃瓜子吗？我说为什么？那你爸爸是外国人还是你妈妈是外国人？我老骂。对，然后吃牛肉面，花筷子花到我这边，哎，就不花了。然后后来问说，哎，你会拿筷子吗？
所以你看，报错了。
更好的是，我有一次到光复啊，那到我表哥那边，然后呢，我就去外面买水果要回家送给他们。那进去以后呢，那个卖甘蔗的人呢，就说，你是不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的呀、啊？因为我想是啊，我从台北过来的，蛮远的啊。我就要点头，然后我说一斤多少？你的国语讲得很好，很好。奇怪，怎么呢？我的国语讲得很好，很好。
所
以你这样承认了，难怪，对呀、啊，以前
我
们都一直觉得，觉得是你有混，不小
心被报
错，已经被证实了。
OK， 好，回来讨论
扣题了。
我们回家都要稍微
啊，对，
因为他们躺。我们是因为相信，我什么都相信。
不是，因为基本上、哦、我家里是没有遗产的，不然的话我爸爸可能要去验一下，是不是？DNA 有问题，还是那个安平什么曲啊？我是什么？荷兰爱的尊义，不，伊是荷兰爱的尊义，他是。他的那个
没有啦，开玩笑，你弟弟其实也差不多了，我看过了。安平追想曲。
安平追想曲，对，对，他说他这个他的爱人是荷兰的船医了，对，啊，是开玩笑的哈，回过头来，所以从前的医生比现在医生更直接跟病患打交道，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了解信念的作用跟暗示的一个基本重要性。那假设这样讲，就是说你今天生病要好的话，其实是要缓暗示，缓暗示，也就是说你来看我，那我其实根本不知道，我就说哎，你这个会好，那没有问题，你回去嘛，明天就好了。
这也是暗示啊，
这也是暗示，对，缓暗示，对啊，对。那他说呢，他们被治在他们的治病技巧中哈，治病的这个技术中哈，有许多是因其所具有的一个心理震撼价值所被采用，而期间呢是十分有效的被洗脑而放弃他相信他所患的病。以前的医生哈、哦，就是用缓暗示，他用那种心理震撼的价值。比如说，我记得一般我几个朋友身体上有不舒服的现象，甚至有一些癌症的朋友或者亲人，然后送他去医院。两三天，医生当然要先检验他的情况是怎么样，他就一直焦急。他知道我生病，他怎么都还没有给我药吃啊？他怎么还赶快应该赶快医疗我啊？这个是人道问题啊！怎么他一直在检验，都做抽血而已，什么都没有给我药吃啊？你知道我意思吗？人会觉得说，好像我吃了药，我身体才会好了。
像以前那个治感冒都要打那个什么抗生素，哎，就打一针。其实现在发现抗生感冒根本不能够用抗生素，可是那时候很多人就是说你不给我去医生，他不给我打针，好像说只给我一点药糖塞那种味道，总觉得打针他就会比较有用，都是信念的问题。
我们以前家里楼下、哦、租给一个热干医生的主治医师了，然后我感冒去找他，他就跟我讲说感冒根本没药医啊，你就吃维他命 C 吧。
如果是那个 virus，
一样的，因为这是自身产生的一种抗体嘛。我们学过个人群体事件本质哈。我那因为为什么会不同的这个细菌不断在变种呢？因为假如说这个全部被你这个控制的话哈，那你完全没有办法用这个当工具来呈现你的心理状态，对吗？因为那个是工具嘛。你把所有的这个河流的水全部把它盖上盖子，然后它就不会用刀子自杀吗？ 他本来去投河自尽的，对吗？然后如果把刀子全部都收起来，然后他不会去撞汽车吗？他想死，他有各种方式啊。对，那所以变成，假如说感冒，他所提供的一个方便性就是我不愿意跟你们在一起，然后我有很好的理由，我一个人独处。那我希望休息，我也不希望我累了，我想要休息，然后我想不跟你们在一起。假如这是一个基本功能的话，它会创造各种病症，让你的药抓不到它的毛病，对吗 ？OK， 我们继续好了。所以今日的医学界很可悲的为他们的信念所障碍。我们一直在研究病到底是怎么样，好，表面的现象到底是什么？那表面现象怎么去治疗？而这些信念的运作就好像是一个架构一样，在其中不健康跟疾病会被视为正常，并且在背后的观念会被加强。好，比如说你来看医生，你头痛，你最近头痛吧，对吗？那头痛来看医生，医生就说、头痛哦，头痛这个要吃什么药？普拿疼有什么东西？然后你不断用这个我那朋友之所以会过世的原因，是因为他吃第一次的药是有效的，然后他第二次呢就加强分量，因为他吃没效的加强分量，结果就出现问题了，对，好，那所以变成你是按一个不健康或疾病，然后就视为正常，好，比如说你看嘛，我就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病症者，然后背后的观念就会被加强，好，就像我刚讲的，你是一个酒瘾。你就是个酒鬼，我现在就按那个酒鬼，而且告诉你酒鬼大概 70% 以上会在重犯，那很好啊，所以我在喝酒就应该的，
反统计学都已经这么说了，
对啊，统计学都这么说，然后告诉你说你这个病哦，复原的可能性大概只有 10%， 那你想那我就死了，对，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变成统计数字，既然是统计数字的话，它就提供了一个地图，而且地图呢就好像是一个旅游指南一样，你就是往那边走就对了啦，那背后的观念会被加强。所以在这里玩一个什么东西呢？精神分析里面玩一个叫医生跟病人都参加的躲迷藏的游戏，你躲在他里面，他躲在里面，他告诉你是什么、然后你就依他的部分 来加强自己的一个病症的催眠，所以双方面都相信他们需要对方，而在这个背后有一个信念的一个心理模式。如果你看过欧阳的书的话，他一直在讲一件问题，就是两个人都在躲啊，对啊，诊疗以上的谎言，就是你问的问题他未必跟你讲真话了，他回答的问题他也没有真的按照他的感受去讲，他也要好，所以变成这个互相在玩一个心理模式，你来看我，那我告诉你这是病是什么，然后就互相按照信念的交流，怎么交流呢？他在说，在其中病患把他自己的信念认为自己没有那个知识跟力量啊，智慧的力量啊，是派给医生。比如说他是博士嘛，他是 doctor， 所以我就要相信 doctor 说的话，我自己是不知道的，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回事，我完全不知道我怎么会患这个病，所以他才知道，我不知道的，你把责任还给他。那病患明知道事实并不是这样，因为你知道，比如说你今天头痛，你去看医生，医生说你要吃普拿疼，那你想说、医生说的，所以我赶快去买普拿疼，可是你明知道我头痛的原因是最近常常跟某个人吵架，
那像我的情况，我就是觉得我这手机用太多了，那个辐射使得我的头痛，那我应该怎么改变我的信念呢？
因为辐射是不会造成头痛，因为我天天在用，我也没有头痛。
可我用很多，我有一个月用将近5000分钟。
那你假如有这样想法，很简单嘛，戴耳机不就好了？
对，我就是戴那个蓝牙耳机，所以变这样。
哦，这样，那我也都是戴蓝牙耳机啊。不过那你就不要戴蓝牙，你就戴普通耳机。
可我现在变成说我只要手机靠近我，我就会头痛。变成一种心理暗示，
那是暗示，那绝对是暗示。当然，我的朋友当中也有这样的人，可是同样的情况，他只要是手机靠近，他会觉得说他就是不行了这样子。就很多人会认为说，那个很像茶的颜色哈，那我就会睡不着，不一定是茶。
那这样要怎么样改变这个信念呢？怎么改变呢？就是
首先你会觉得说我自己是有疗愈的，我不像你是念赛事的话，你慢慢会建立一个想法，就是我的感觉有相对的回应，而不是因为某些部分造成我的影响。好，因为现在这种是一个很典型的我们说受害者情节嘛，我因为直播的关系，所以我怎样。好，那你也很相信，因为你已经慢慢去把这个模式认为是应该的，那所以它会不断加强啊。啊，但是如果说你相反的方式去操作的话，它就会好一点了。
那比方说，怎么用相反的方式去操作呢？
就我根本不会啊，因为这种事啊。
可以说就是钉铁头。
铁头，所以那个
就会受影响，
辐射是进不来的。
对。
我也有点，就是有的时候用太久哈，就耳朵会不太舒服，所以我就后来就用那个耳机。耳机有的时候也不方便，我说现在我就发现，我就拿出来就这样子讲，就不要背的耳朵也不要也可以，然后就轻松很多，就这样子讲。
对我来讲的话，我说真的，我真的是很木头了，我完全是没有感觉的。对啊，
那你每天电脑用很多嘛？
对啊，
都没有影响。
你最好全部把所有辐射放在我旁边，我也不会整。
那你是不是特例？你是就是好。
我每一方面都特例，好不好？我今天半夜起来，我还是喝三大桶最浓的咖啡，我马上回去一躺下来就睡着了。我本来就很特例啊。
那你有去做验血检查吗？
我从来不做那种。
在做
脱
影，
对啊。
你也不知道你身体状况。
我管他的，不是我管他，因为我很相信我的状态。
他知道他是很健康的。
就算不健康，我很快会变得很健康。
因为身体自己会修复，
自己身体会修复。然后如果这里身体有问题，基本上它只是提醒你某些部分稍微注意一下。啊，
那像我有胃食道逆流啊，那医生就说我这个不要吃，那个不要吃，那个不要吃。那如果说以赛斯的想法的话，就是说，哎呀，你就不要去管它，反正他们吃也没关系，你就放下就好了。
是啊。
哇塞，那自残真好过。我每次跟人家聚会的时候，大家在吃凤梨酥，尤其是晚上啊，他们真的好想吃。所以你刚刚讲那个甜的，我才会这么的那个。
对，因为很多人，比如说这样讲啊，有人说哈，吃荔枝会上火。但我不晓得是变成上火还是变什么，我不晓得。反正我一吃都是两三箱，这么一大箱，因为我自己认为我是杨贵妃啊。
他的体质可以这样接受，
那体质是不是一种思想方式？
是，可是体质是你 born with it 啊，你本来的体质啊，不是你的想法，是你的 body， 就是。
好，那你这样讲的话，那比如说我的体质这样，那我的孩子的体质应该是跟我差不多，
因为他有你老婆的基因。
那我老婆也没有这样的情况。
你说你老婆的上一代、
啊、对，那好，我跟你讲，假如说经过了大概十五代二十代的话，大概全世界人都互相通了，你用这个阶层去算好了。对，你几十代之后哈，因为十个阶层的话，就差不多三百多万人了。好，
差不多。你那如果你说空调，你会不舒服？
我不晓得，还没后果。
农药，农药，
叫他喝毒药。
我是举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因为你不敏感，所以你什么感觉不清嘛。那我们就是讲一个实际的例子，你冷的时候你一定要穿外套，所以这个衣服还是跟我们肉体有产生一个作用，就是说你冷了你要穿外套。
你如果再跟我在一起，就会发现我一年365天
都穿短袖。
对啊，他们说很冷，我说会吗？
我是举一个例子，所以我才刚刚说，那你要不要喝农药试试看，看你会不会觉得
不舒服？
所以我是在举一个例子，
不可以举这个例子吧？你叫他喝农药。
不是，我是在举一个例子，因为他是超级不敏感的人，我只是举一个例子说，其实像那个手机同样的道理啦，只是说手机对人是不是会产生影响？你的信念是强过那个电磁波，那可能你不会受影响。可是事实上，我们肚子饿了一定要吃东西嘛，所以我们才会不饿嘛，才会饱才有力气嘛。所以说所有物质实相的、
所以我们是不是先来自从定义开始的？ 我先定义磁波会对人有影响，可是问题是磁波对人有没有影响这个事情其实还没有定论嘛。
嗯，对对
对，如果有定论根本连来点都不应该有嘛。那开始是有人提到，磁波会不会对人的那种是有影响的，所以先从定义开始画地图，然后定义开始分裂，分裂以后就开始定名字，就说哦这样就会变成那样。但我不否认有些是，比如说这样讲好了，如果这个在物质世界，当然它有它的游戏规则，你有些筹码是没有错，比如说腿断的话你应该是长不出腿啦，除非你是螃蟹，螃蟹就可以了，对不对？这是一个物质定律，物质定律你是很难相违抗，你也没有必要违抗，因为你就是要这样玩，就好像我们在玩牌，对不对？那么一定有一个规则，这是没有错。可是我要讲的意思是说，有些东西是根本是你自己定义的。好，你先定义我，比如说我定义我是个很怕风的人，那然后呢，只要外面风没有进来，外面在吹，你说我冷了，是不是？
你就先感觉到了，
你会感觉到冷。那后来发现根本风没有吹进来嘛，就是门是关着的啊。可是你会觉得哦，一阵冷。
可是确实是我们肚子饿要吃东西，我们才会有饱的感觉，不可能就是说啊，你
心里很强，
你
知道吃东西。是啊，没错，这是没有错。我说基本架构你是不需要去违逆。可是其实你说肚子饿了吃东西，这个东西其实还是有很多不同层次吧。好，有的人就是可以吃一点东西，可以耐很多天，而且状况非常好。然后我告诉你，有一个印度人呢，他九十几年还七十几年，没有，他完全没有吃任何东西。
他看太阳
水而已。
他好像连水都没有喝，
连水都没有喝。
对，
我记得是有一个人是看太阳，就是日出太阳跟日落太阳，就是各看。
那个国家不晓得是
没事，
不晓得是印度还是巴基斯坦。对，然后呢，这个人呢，就是国防部用全部的人马在研究他，也就是他是活在一个玻璃屋里面，除了洗澡，他没有接触到任何水，没有喝水，没有喝任何，没有吃任何食物。
活着也很无趣，没有东西吃。
那
是
我们对吃有兴趣，有的人觉得吃是浪费时间，你知道？
所以你就要吃，他就不要吃。
对对对，
没错。
我们只能说每个人他有不同特质，对吗？
对
对。
所以刚才Sunny在提的那个问题，比如说一个人是不是可以不吃活下来？我是可能不行，可是有人是行的。
我也不行，
对，有人行嘛，对不对？刚才那个印度那个例子是不是行？他可以啊，他不吃不喝啊，对啊。
那并不表示每，
而且还不只有一个人这样子，就蛮好多次。
不表示每个人都可以这样，但是不是表示一个人的信念可以达到这样的程度？
对
对，没错，表示信念是。
对，所以
呢，讲到说，如果是说这个人信念很强的话，真的是百毒不侵。
对，
他
本来是
也没关系，
对他本来是有吃有喝的，他本来是有吃有喝，他也都是很正常。是有一天他梦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仙人？一个仙女还是什么的哈，然后告诉他说，从现在开始你可以不吃这个东西。就是他在描述这个人的故事，然后几十年来他就是不吃不喝就 OK。
我是有一个朋友啊，他在纽约修行一种法门，他们就是只喝水，完全不吃东西。现在已经十几年了，他不止没有瘦哦，他的身材还是跟当年我念大学的时候同学差不多。然后他的精神还是非常的好。那你知道我们大家一起去聚餐，他就是坐在那里一杯水就这样喝一点水，大家聊天，他就是不吃。那你说他没有必要骗我们吗？骗我们干嘛呢？所以我是觉得蛮悬的。
你看是不是每个人信念不同？
对
对。你知道我有时候就觉得吃东西很浪费时间，所以我有一点可以了解他们的感觉。
对，
我完全不能了解。
没有关系，因为其实每个人这样讲哈，
我们对你做你
学设施必须要一个很基本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必须要尊重所有人在他的领域里头。他觉得这样好，那不见得他要跟你一样；然后你觉得那样好，不见得你要别人也跟你一样，或你必须要求怎么样做。没有，你要跟别人一样吗？不一定，因为你有你的一套信念系统。那不就全都解了吗？你相信电磁波对你有影响的，你就相信。我跟你说，这样你一定要去改啊。那
可是我想改啊，因为我不想头痛啊。
那你就开始慢慢移到这种想法，
就觉得说根本没有影响。
是根本没有影响。
其实根本就没有影响。好，
我就给你方法啦，你以后就告诉人家叫你钉铁头，头不会痛吗？
那变成铁钉头是。 OK，
而且我觉得还我还想到一点，就是说其实比较重要是当我们的家人有比方说我儿子突然要去修行那种法门，他不吃不喝的，那我会担心，那我就要这时候我就需要不要担心，需要有这个信念，他还是会好好的。
每个人信念不同的，像我儿子的话，哦，我们家从来没有人不喜欢吃海鲜，他就完全没有办法碰海鲜嘛。那本来是吃花生的，哦，那也很喜欢吃花生，有一次呢他就过敏，然后去检查，医生告诉他说你不能吃花生，
从此以后我们就天天吃花生。
但是他不吃我们还有
的吃，哎，你看每个人的特质是不是显露无遗？那种没有价值感的。
其实
不是气死我，是气死你自己。你都不会把自己当作是这个宇宙间的最珍贵的一个公主啊！那其实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你来呈现的。对啊，像我今天带牛排来，他说这个是不是剩下的牛排？
下午一点半才带来。
OK 了。
你也是一点才来呀，啊，你有没有十二点就来这里
等？那不是也早
传染
了吗？
对，因为
儿子不吃
要
早一点。
哈哈哈哈哈！等一下广播出去。
今天才听到，我以前都不知道这个故事。
没有啦，不是这样的，只是好玩而已。所以我们继续好了哈，所以病患呢？病人呢，他把医生当作是万能的，所以你去看医生，大部分的想法是什么？医生是万能的，只有医生能够救你嘛，对不对？但他说，医生常把他自己跟
说归说还叫是，
与之挣扎对抗的无力感会编派给到病人的身上。比如说看到这个，他没有办法，或者他那种无力感，他会说啊，你这个病哦，我看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办法。那是不是你把他当万能的医生，他回过头来把他跟病症这个增长的这种无力感是不是又回过头给你，而这样的交错作用呢，互相取悦而互相造就，你造就一个成功的医生，又造就一个好不了的病人。 OK， 那假设说好起来，那好起来呢，只会由一组病症转移到另外一组病症继续进行。为什么？因为它是表面的嘛。哎呀，我的胃，吃了某些药，你看嘛，幽门杆菌杀死了胃就好了。你讲什么心理啊？是啊，幽门杆菌治好了，换别的病呢？就是因为拉力，有拉力，有压力，压力。假如说他没有一个适当的创造力出来的话，那个压力必然会。还是压力嘛，天性还是会在的嘛，对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哈，绝大多数的情况，医生也分享了病人对疾病或身体不好的这个不可动摇的信念。医生会告诉你说，啊，到现在为止我医了那么多病人，这种病大概是无药可医的，好像是你提的那个濒死经验，所以医生都来研究，那怎么回事啊？哦。照说你是要死的啊，你怎么还没死啊？是不是？所以他说呢，其实医药界常常提供一个疾病的蓝图。疾病有没有蓝图？原来疾病是没有蓝图的，因为这种现象只是每个人不同，每个人心态不同，每个人想法不同，每个人信念不同，每个人情绪不同，所以因为你的情绪，所以你造就一种病出来。可是我用某种情绪所造现出来的病，跟别人用另外一种情绪所造出来的病，虽然看起来是一样，但是后面的信念不一样，对吗？比如说一样的头痛，是不是每个人头痛的信念是不同的？好像你可能是因为手机，他可能因为跟他先生吵架，他可能因为没有钱，他可能因为失恋，各种不同，然后不同，那不同的信念造成头痛，对不对？可是现在头痛却被化成了一个疾病的蓝图。很简单，就吃普拉疼，或者是叫做什么拍雷王。
你还在那一行啊？还在同一段吗？
对啊，对啊。所以病症呢，它是这里算是我说算是很毒在这里哈。这个病人呢，那各种病 来试来试去，看哪一个合身。
哦天哪！
合自己的身体，像穿衣服一样，去街上一看，哦，红的，哦，白的，哦，这个长袖的，这个短袖的，啊，这个这样的花式，那样的花式，哎，找一件，哎，还蛮合身，把它挑来让你穿。你生病原来是挑一件生病的衣服在身上去挑，挑来挑去，试来试去，看哪一个合身，穿在自己身上，有毒吗？要蛮毒的。好，你去百货公司去挑来挑去，挑一件衣服穿起来让自己看起来漂亮，对不对？那你生病的话是到医院的蓝图里面去挑挑挑挑，哦，这件然后挑到了就往身上一套。哦，我现在是这样的病人。好，所以
譬如说你生病的时候，然后你到公司去哦，就说哦昨天生病，然后每个人马上就问你说你有没有去看医生，医生说什么，
对，
还是说你医生给你讲你是什么病就知道了，哦原来你是这个病。如果说哦不知道，现在医生都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就觉得哎呦很恐慌哦，好像
不
知道得了什么病，对，不知道得
了
什么病，所以说
还没有被安一件衣服的名字，
没有被安，
对啊，这是强装还是真是套装？
一定要找到一个，哦，是这样子，哦，原来我得的是这个病。
对，因为你知道这个病，你就知道蓝图，这个病以后会怎么发展。嗯，
那为什么社会上会有这么普遍的这样的现象？我们大家都遇到这样的人，就是
对，因为切片式的，
然后就会去看医生。
我们刚刚讲过，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看切片式的一个世界。然后按照切片式的世界，我们为了控制它，我们用切片式的方式去安一个名字，我们好控制。可是却没有看到，我们提到嘛，我们没有看到去组成这个世界，它背后的除了现在的切片的所看到这个物质世界之外，它有一个我们的说的心理动力、心理动态。假如存在是一个心理动态，怎么会里面有一个心理动态的心态呢？对吗？它就是个心态嘛，而这心态。我的心态，我们会试来试去找一个适合我们这样穿。你看，哈哈，有的时候戴个眼镜，你看有的时候手折断或什么的哈，哎，小朋友还蛮得意的。我初中的时候跳高，就手有点折断，哎，我每次都拿那个手给人家看，然后就会得到好多同情。哎，小朋友，哎呀，你好痛吗？我说是啊，好痛啊。哎呀，阿姨给你糖吃。两颗不够要四颗。对，你知道为什么？就近来说了，哦，就近来说，你完全用你的环境的一个啊，哦，裂痕或者是病态的状态来可能隐藏你的心态，或者是来跟着你的心态，那就看你自己了。如果你要好，那你就跟着你的心态；如果你不想好，你就隐藏在里头嘛。好，哦，有很多人根本没事，他就领一个什么重病，这个精神障碍卡。
疑心生暗鬼的例子很多。
没有，那其实有很多好处的。其实，在台湾的话，你拿那个卡哈，哦，看电影可以半价，买车票可以半价，然后加油还可以免什么燃料税，对不对？不拿白不拿嘛。对吧，哈，但我不否认，但有很多人他是真的是有一些疾患，可是从那个疾患当中你应该去觉察，其实某些心态上的运作出问题了，这样子。所以这里他提到说，哈，你试来试去找一个合身的，可是医药界并没有给人多大的帮助或益处，而是他运作的系统这个价值体系内呢，它的正面的影响大半被冲销了。你看我被安了病以后，那就表示，哎，你生病了，不要在外面跑啊！哎，你感冒了，你怎么可以在外面吹风啊？可我小时候一般治感冒的方式就是吃冰水。我另类疗法，我，哎，不要跟我学，你要跟我一样才跟我学啊！对啊，我从来不管那么多的。我记得上次来嘛，哈，我感冒对不对？我用沙士，然后用冰块，这样咕噜咕噜咕噜叫他喝啊。
有啦，以前我们小时候是退烧的时候喝那个 Jelly Rum， 对，
好像
有加冰块，这样心理作用，反正就真的。
刚才因为我在10点有一个 这个朋友来找我了，那也是多年的朋友，然后我就赶快递一杯冰块，然后一个可乐给他，他告诉我说我不喝那个东西，男生啊，然后男生不喝冰可乐，蛮奇怪，一般女生是不喝，我知道，男生一般是喝的，因为我一天可以喝几十瓶啊，对啊，我后来没关系，从头喝到晚了。
你外国人。
荷兰基因，可不是吗？
对，我想说，
荷兰人可以这样喝。
对，你递冰块给别人，一般女生看冰块是不喝的，为什么？因为她说这冰块会什么？
中国人
凉。
其实都是信念，
全部都是信念。中国人，如果你没有坐月子，你死定的，对不对？你一定什么？未来轰什么轰啊，那个治不好的病，对不对？
本来没事的都被吓出有事了。
如果你在美国生产哈，生完以后他就递冰淇淋给你吃，
对啊，
然后冰牛奶，对吗？
对啊，
对啊，然后叫你去洗澡，
对啊，
对啊，
然后就可以回家了，
就可以回家了，对。但是你会说啊，美国人因为他常吃牛排，身体比较壮，体质问题，我看是信念问题吧？对、啊，因为美国人也有身体不好，也有瘦瘦的啊。人很喜欢减肥嘛，对不对？生完了又可能还蛮瘦的，可照样吃冰块啊。中医当然不同意啦，不知道。我说这个跟信念是有关，但是你可能还有一种说法啊，所以美国人看起来比较苍老，对啊。不过我还是要讲哈、哦，有些信念你是没有办法违抗的。我之前有看到一则新闻，就是一个长跑健将，好像是奥运不是第一名的第二名的一个长跑健将嘛。他生产完了第二天他就去跑步长跑，对，那好像有点问题了。
可是我们在物质世界是不是有些的物质上的那种就定义，或者我们也是不能够违抗，如果说你肌肉用的太多就会撕裂，
对对对对，没有错。
我
但是你不管你现在是什么，但是不是
去人去教教一定是对，那你刚才讲他去喝毒药，没有好
意
思啊。
那个
是
讲一下，发出这个语，所以
是
说
是同样的意思。
如果你每天给我喝一点毒药，没有把我毒死的话，
对对，要长期慢毒的。
然后呢，我到一段时间之后，我也就你就不容易把我毒死了。
没有那个毒是。你有看《甄嬛传》吗？一天吃很多，一天吃很多，他就死掉了。
他没有吃过蛋清。
他没有三期，他没有三期之前没有看。
那你看，
有兴趣。
那你看金庸啊，金庸不是有阿朱吗？阿朱每天不是拿一个毒蜘蛛去咬他一口吗？然后越咬越重，然后练成功法这样子。
就好像是坐月子一样，你看那个人他生产完马上去跑步，其实对身体是有伤害的。比如说你因为你坐月子，其实人是身体一个很大的变化嘛，那你马上叫他去做一些激烈的事情，
他
是没有办法。
对，我用肯威尔伯的这个观念来回答大家了。其实它是有四个象限的，也就是说，你的物质状态、你的心态，那后面呢有社会群体式跟文化。那我们的个人的行为呢，它其实是已经 build up 在一个群体的一个范围。如果这个群体都认为说这样做是不好的话，如果大家已经群体在你的潜意识里面奠底，认为这个不好的话，那么你这样做。你无法比较难那么强到跟这个群体的这个信念去相对抗，但是如果群体被改变了，比如说群体认为整个群体认为说每天都有人断腿，所以断腿一定要再生一只腿，那么你可能下一辈子的这个子女当中断腿他就会生出一只腿，对，因为那个跟群体，对，我们每个人的想法有一部分会到我们说的群体式里面。所以我们除了自己的操作以外，我们有我们的内我，我们内我给所有的人的这个基本架构，而且基本架构会在一个群体式里面形成一个基本架构。好，那吃什么东西会怎么样，它变成有的东西在比较深层的那个底层来讲的话，它会变成你的潜意识无意识的一部分。好，比如说男生就自尊心要很强，女生就会爱美，这个好像蛮难改的，因为那个可不可以改？可以啊，有很多人是不一样的想法，可是基本上它会是一个条件，女生就是会爱美，男生也爱美了，你不爱美吗？ 骗这个。
以前说喝咖啡不好，现在很多研究说每天喝一杯两杯咖啡，实际上对身体很好。然后以现在呢，就变成大家都接受。我以前是觉得我都不要喝咖啡，我现在是觉得一天一杯两杯这很不错。
昨天有看到网络上那个新闻呢，他说可口可乐的秘方哈、哦、在拍卖，然后1500万美元被一个15岁的孩子标到。那当然当时大概是几百块买的吧，那我们要讲就是说在当时的时代呢，可口可乐那个配方哈、哦、是被认为对身体是有疗愈作用的，因为苏打水在当时对觉得对身体是很好的，可是现在的人不认为苏打水或者是那种碳酸饮料对身体是好的，但是当时应该刚开始是药品的方式出来的，对，所以这个有的时候观念不同想法不同嘛，对啊。OK， 我们继续好了哈。所以由于医生如此为人所尊崇，所以他们给予的建议跟暗示就是特别受到重视。那所以呢，病患的情绪状态使得他很容易以平常较不批判性的态度接受医生在这个情况所说的话。医生跟你讲什么，好像就是圣旨嘛，啊、哦。然后你每次去医院检查身体，就是看那个最后的那个死亡宣判。如果出来告诉你说你完了死了，那就死了嘛。OK， 对疾病的命名跟标签啊，标签的方式呢，是一种有害的做法，因为你一旦被定型了以后，那么你就很难，你就一直用那种方式来告诉我自己，催眠自己说我是那样的病人。比如说现在告诉你说你就是不能吃某些东西，因为那些东西造成你敏感，那这样的话呢，你就是再也不敢再去碰那个东西了。像我在我家的话，有很多东西在我们家是不能吃的，比如说鸡肉，鸡肉是不能吃的，很多海里面的东西是不能吃，高属性的、高热量都不能吃。因为当时我们看一个中医，那个中医呢，就给我们一个药单，那个药单就是什么东西不能吃，什么东西不能吃。那现在早就已经没有看到中医了，因为那中医走了嘛，那可是呢，他没绝对没有那个胆去违反这个医生所交代的事情，没有那个胆。告诉你说你吃螃蟹会敏感，本来不会敏感，现在吃一定敏感的，因为医生已经告诉你，你吃螃蟹会敏感嘛，对啊。那奇怪，我怎么吃都不会敏感？
像是这么说
来，
如果你相信你可以活，比如说蛋白血，你也可以。
理论上是这样，但是我们这样讲就是说，
理论上是这样，
但是问题是在于我的内在不会允许我这样做。意思是说，这样讲哈，在农业时期，这样讲，农牧时期的人类寿命大概是22岁半，那在农业的土壤时期的话，大概是25岁。那为什么不高一点的年纪呢？因为以当时的情况，那么单纯的这个生命来讲的话，那个寿命是刚好很适合你该尝的、该品尝过的这个所有的状况都已经经过了，不需要更长的年纪。那现在的人的年纪，因为科学这么昌明嘛，很多东西要写，很多东西你到30几岁还看起来像小孩子，所以现在的年纪是一直往后推了。那到底是因为医学进步变年纪往后生呢，还是说现在你要做一个正常的人，要学过当人的经验，你就是差不多要这个年纪吗？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是环境的关系，还是说我的意思说一个人的生命，他其实他是有他的一个要学习的里程。那如果说你已经超过里程的，就因为这种生命对内在来讲的话，它不过是像一场梦一样，那个梦你都不愿意放，那你还有其他梦吗？你要不断换不同的形式，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学习，结果你就全部放弃机会啊。所以我们一直要紧抓着我们自己的生命，其实里头带着一个很大的恐惧，而这个恐惧它基本上并不是创造力。所谓的创造力就是它不断的要有新的方式、新的改变。如果说你今天活了200岁，然后发现所有的人都死了，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天底下所有的事情都知道，不但太阳底下没有新鲜物，连宇宙底下都没有新鲜物了，那问题是你还要再活着，那个就是个脱臼。对， 听说死亡是一个人类发明出来最有智慧的东西，因为当你开始有死亡当一个边界的时候，那么你才会开始珍惜生命。好，如果说你可以永远活下去的话，那么这个日子对你来讲你一点都不会珍惜啊。就是因为时间会变，因为年纪会变，因为我们有不同的年龄阶层，所以每个阶层对你来讲都很新鲜，那不是创造性吗？那如果说让青春永驻，那就表示你学习永远都固定了，你根本没有办法变，所以你没有老年经验，你没有一个丑陋的经验，你没有一个老妪的经验，你没有一个其他时间的经验，这样好吗？不是吧？我们在每一天，日日新，夜夜新，年年新，天天都在新。对啊。OK， 所以大无活定心灵所能够表现的肉体在天物上的能力跟不断在变的特质，不断在变的特质。那讲到不断在变的特质的话，老人已经很苦了，你要把那个老人那个段时间在无限拉长，那干嘛？所以医生告诉你你有某种病，然后他莫名其妙的袭击你，那也袭击你最切身的器官，然后他会告诉你说你的情绪、你的信念跟你的价值体系，跟你这个目前所发生的不幸的现象是扯不上关系的。没有一个医生，你去看西医会告诉你说，来谈谈你的生活，不会吧？来谈谈你的感觉，那不会。你的情感状态，然后你现在有没有失恋？你是不是各种状态？他不会去跟你谈的，他就是来啊，你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啊，他不会光顾你的心态啊，因为这跟你的信念、情绪跟价值体系是没有关的。所以那这样的话，刚提到了哈，你是怎么样莫名其妙被袭击？那假如会莫名其妙袭击你的话，你会不会随时每天都活在恐惧当中？我明天醒过来会不会脚不能动？我明天醒过来头会不会不能痛？我明天醒过来我会不会哪个地方是有问题的？明天醒过来我为什么哪个器官不行的？因为你莫名其妙会被袭击，对吗？你莫名其妙会碰到那些泥土的羔羊、泥土的细菌，然后就把你伤害了啊！或碰到泥土的鬼，然后就给你抓了。所以这样来讲的话，既然跟你的心态没有关系，就表示你完全无法控制哦，对吗？你发生的事情、你的人生事件、你的关系、你的财务状况、你的容貌、你的生命的状况，跟你的心态没有关，你是莫名其妙被袭击的话，那就表示你无法控制所有事情了，对吧？所以病人常常会觉得相当的无力，任由任何可能路过的泥土的病毒所宰割。你突然间莫名其妙走在那边，不幸刚好对方咳嗽一声，然后那个病因一跑进来，哇，我死了，对吗？不会啊。
其实事实上
是什么？你甚至是根据你的信念的性质去选择你要生哪一种病啊，病还是你选的哦。
对，是被自己下病的。
对，你是选你要生的病，这是赛斯说的，不是我说的。根据你的信念的性质去选择你要生哪种病，所以常常你会发现到说，一个人得到乳癌的话，大部分他必须要扛所有的这个家的所有的事情，因为女性角色出问题了。好，那一个比如像我的姑丈，前一阵子过世，他得到一个叫什么喉咙癌，最近才过世的。那如果你跟他接近的话，你会觉得他得喉癌是好像跟他的病状是很一样的，因为从我认识他到现在，我每天跟他在一起就跟他一直在批评一下国民党不好，一下是什么党不好，然后美国又是什么某党不好，全部所有人都不好。他这个人是很好的，因为是我一个很亲很亲很要好的一个亲戚的，但是他就是有一个观念，他就是声带上面，我觉得他有一直有一种不明则不品则敏的这种申诉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真的觉得说怎么会刚刚好这样子，
可是他如果说所有的妇女都出声发出来的话，不是就应该？
如果都发出来，他就不会继续讲，因为他就是没有发完，他一直在发，他一直在累积啊。你知道我意思吗？他有太多，而且不断的，而且 anytime 他都有更多的那种东西啊，对啊。所以那个能量状态在那个地方卡死掉了，嗯。好，那现在这句话很美哦，把它裱在你的房间上哦。只要你相信你对疾病是免疫的，你就真的百毒不侵了，百病不侵。但是我说连相信都要拿掉，因为那是真的由内心起来的一种对疾病的看法。哦，那然后他下面这句话再补充一下，他说这全是相当实际的生理。他不是在讲跟你讲义和团，他告诉你这是相当实际的生命，然后你的身体充满着一个能量跟活力的一个整体身体意识，好，所以他会自动的更正不平衡，然后哦，然后有意识的信念也会影响整个身体状况，所以你告诉你的肌肉它是怎么样的话，他们就相信它是怎么样。你觉得我现在生病了，那就是病了嘛。你的身体每个部分都是一样的，所以当你相信只有医生才可以治疗好你的时候，那么他说你最好去找医生，不要不找，为什么？因为你相信，他说你最好去找医生，所以他不是叫你不要去找医生，而是说你还没有强到那种程度，而且有一个群体的这个概念在里头的话，他说你最好去找，因为在你信念的架构里面，他们是唯一能帮助你的人，而那个架构限制了你。那所以呢，虽然你的某些毛病可能会被医好，可是因为心态没有处理嘛，所以既然心态没有处理，他会给你用代数的方式给你代，就是放一个胃治好了，然后就肝治好了，可能肾治好，还有很多地方可以慢慢放下。所以只要你的信念，在会令你的身体方面出问题的话，其实大部分都是什么信念的问题，身体有问题都是信念的问题。
那怎么样是最健康不会生病的信念？可以请把它说一遍。
就是刚才已经提过，当发生的时候，是事情发生了，你就接受它，然后你相信你这个东西其实它只是在提醒你。然后当你的创造力出来，就是说你往，就是说它既然是主赛，对不对？你往可以走、可以动的方向去动的话，那么这些自然就不见了。但是如果你卡到里面去，说我生什么病，那你只要医疗那个病，没有一个病会被你医好的。但是创造一出来，状况就改变嘛。那么信念创造实相，对不对？我创造我的实相，所以一旦创造出来，环境就改了。我的动态一出来，后面带的东西就不见了。好，一旦我的想法变了，我的信念变了，我的身体状况就跟着变了。所以不是去治疗身体的问题，而是拿它当作是一个镜子来看。哦，你这个问题啊，我知道了。好，哦，比如说有个人发个 email 给你，说，哎，你家的那个院后门没关。好，哦，然后你只要去把后门关一下，然后就好了，放心了，不要一直锁在后门啊，对不对？你锁在后门干嘛？后门没关就关后门就好了，我关一下就走了，对啊。啊，你有什么问题？他只是给你一个警讯，说：“哎，好，对了，我有这个问题，那就把它关好，你就去做其他事情了。”你就不会把你的焦注放在后门里面，然后一直守在后门，好像你都不能动，因为你看嘛，后门没关，那以后会不会没关？说不定还会没关，所以我一定要守在这里。结果你一辈子当守门员，那又不是打足球。这样可以吗？啊，那这个不是只有动在这个西医上嘛，哈，那在灵疗方面，灵疗方面也是一样，哈，你可能身体会透过一个神医，用精神方面、精神力量帮你治好，我给你练了一堆，哈，哎，你就相信他，那就真的被治好。可是，一样的情况啊，你真的要治疗的还是你内心的部分，真的要改变的仍然是你的信念，而这样的一个领悟本身就可以足以让你的这个前两改变你对你这个健康的信念。 OK， 其实这个东西仍然是代数，当你领悟到 只要我的观念改变，我的情况会改变，所以你的观念改变，你的关系会改变，你的观念改变，你的富足状态会改变，你的 观念改变，你的身体状况会改变，你的观念改变，所有跟这个观念有关的事情都会被改变。那去试试看，拉拉看，如果拉了两次有拉到了，或拉十次被你拉到一次，你就说哦，原来我可以这样拉，我不是
Las Vegas
就是那个吊娃娃那样哦，每次都吊不到。好了，我现在哎，这种方式可以吊。我前两天看到有一个人是用屁股撞的，吊力用屁股撞两下。不过听说那个机器本来就是用屁股撞的，但我撞了以后，那个娃娃会掉下来。对，你知道那个方法，比如说我用这个方法，那我可以得到一个结果，那你就可以开始用这种方法。啊，如果你用这个方法，然后一直都成功，天哪！这是在你生命当中最最有意义的事情，因为你就变成你生命的主人了。哦，生病，我某些信念出问题。哦，关系不好，我某些信念出问题。哦，这个比较没有钱，把我的某些信念出问题。你知道我意思吗？假如你我拉到几次了，然后也熟悉他的操作方式，这是你生命中最最有意义的事情，因为你不再是一个无缘无故被挨打的那种受害者。对，所以一样的情况，你要了解到说你原先的病是因为你信念所引起的，如果在身体上的任何问题你反过来集中那个健康的部分的话，那么以及所有胃被阻碍的这个功能的话，它很快会恢复正常。比如说一个例子，好，比如说你跟夫妻关系很不好，那么如果你对着他的这个缺点的部分，那么永远无解。可是如果你对着正向的部分，就他跟你好的那个部分的话，你会发现到，你开始可以欣赏他，而欣赏他就带来能量。好，你如果说看到外面的这个鸟啊，哦，那鸟，我们说鸟语花香嘛，你说哇，好美。好，你开始针对了昨天报纸写到说鸟会传那个禽流感，然后花卉与花混热，天哪，那你就没有办法欣赏鸟语花香了，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人在我们一生当中，其实最能够取得能量的方式就是用那种欣赏的激荡。你开始欣赏别人，然后这个欣赏过去之后，对方一样的会回过来对你的欣赏的一种回应，它就是一种美的激荡，一种爱的激荡。你欣赏什么，什么东西滋养你，你爱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就补充你，啊，就是力量取得的方式。啊，你说这个，如果你今天只看到他的缺点的话，啊，那么你这个人会越看越讨厌。对，如果一条小狗在你家，你马上想到说十年后我就必须要埋葬它，那狗大概12年的寿命，好不好？啊，算了，专门调理，那就你就失掉了这个十年十二年跟它这个美好的时光，对吗？
嗯，
对啊，对啊。所以在那个健康的区域，哦，你的心愿软软替你效命。我们还是回过那一句话，你去 target 那个你要的目标，它当然有缺点，可是你 target 它的好的目标的时候呢，那个坏的目标它自动会修复。哦，这是非常重要。那我们在提到声音的部分，哦，他说内在声音是很重要的，所以为什么观世音菩萨，哦，内在声音是很重要的，组成身体的每个原子分子，哦，都你有具有那个你听不到的一个内在的音质 sound value。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身体会运作，我们这么复杂的东西其实它是有一个音质，就像有一个像交响曲一样，它是有音质，我们一个人的特质是一个音质，哦，它是一个音质。那身体的每个器官它有它独特的音质，各位连想法都有它的音质，哦，所以当什么地方出差错的时候，那个内在声音就不调和了。为什么不调和？其实不是这样好好的吗？为什么这个地方会长瘤，那个地方会生病？因为那个地方的能量状态出问题，所以那个地方的音质出问题，音质出问题，所以所有原子电子的结构的组织出问题了，哦，所以你的身体不是摩托车，你的身体不是汽车，不是说我怎么用它会损坏，不是， 它其实还会再更新。你的车子不会自己开开然后就变更新，不会。但是人主要人神清气爽的时候，人会更健康更年轻，所以你的身体显然不是汽车，汽车只会更坏它洗一洗，人有时候心情爽的时候它会自动更新，对吗？所以这是有个因子，而这不和谐的声音它就是那个声那个部位会出问题。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重复那些负面的暗示会加强那个负面的内在声音。你一直在做那个问题，为什么它在这个学理上，我们刚刚提到的是一个理论性的东西，现在是提学理上的实际操作的部分。实际操作的部分就是说，你看你的原子跟电子上面绕，它一定有一个指挥者，那个指挥者我们叫内在的声音。好，那内在声音在指挥你的身体，内在声音在指挥你回应的环境，你会碰到什么人。所以既然是有内在声音，所以你对水说我爱你，它会呈现的结晶不一样，因为那个有内在因子，价值的值。好 ，OK， 那这个内在声音呢，会穿过你的身体，以某种光穿透你的身体，同样的方式穿透你的身体。好，然后当你是个有形的生物的时候呢，你的感知能力大致上是物质取向，这当然没有问题，我们不是鬼嘛，所以我们有物质取向。但是即使是你的身体，也不在于你通常想的范围之内。我们认为我们的身体就是我们身体了，皮肤以下叫我，皮肤以外不是我，这就是幻维嘛，但是呢，你的身体，你如果把它当作是一个体积，然后是由骨头跟血肉组成的话，你根本就看不到你的身体是由什么声音、光跟电磁的性质所结构出来的，跟电影院一样。就是你看不到的声音、光跟电磁。好，但假如你的身体是由声音、光跟电磁所组成的，如果你学过物理学的话，我们知道每个元素、周期元素都是由原子、电子的结合绕行而成嘛，对吗？什么 H2O 啦、C12 什么之类的哈。那原来这个东西它在绕行的话，它一定有它的我们说一个因子在 control， 不然它怎么会结在一起呢？为什么声音会 compose 一个音乐呢？因为有一个主题，所以我们大家 compose。那你的物质的结构就是这样组成的，声音、光跟电磁性质，而这些跟你所知的身体就是形象是相连的，然后它用的是一个 image。所以人的身体是按照它的 image 所组成的。所以你如果我曾经试过一次，我有一次切水果不小心削到我的手指头。小拇指很痛，然后流血，然后后来包扎以后切了一块，就现在长好以后，跟我原来的还是有弧形，它没有说长直的或歪的或扁的，没有，那也没有少一块，没有，它是长成原来那个弧形。你看这一只手现在我还知道，但是正常的，所以它是不是有一个 image？所以你画图的时候画一个人是有 image， 对不对？那个是按照 image 长的，一个种子丢在地下它最后长成花，那其实是种子里面就有花的 image， 对吗？并不是它慢慢学习以后长成花，不是，是它有一个 image 会长成花。人呢，你有一个 image 长成你现在的人格特质，那这个 image 是什么？是你的信念。好，也就刚才 Annie 讲的是体质，就是你的 image， 你的基本体质就是你的基本的这个 image。 那所以圣经上讲说神按照他的 image 造人，那是不是一样的东西？一样 image 吗？所以 image 跟身体是相的， image 可以创造身体，而任何身体上的残障都先在这个结构上 image 的结构上出问题。因为某些信念，我们说信念改变我们的身体，对不对？那 image 先出问题了，所以生出来身体当然是有问题啊。因为光声跟电磁是按照那个 image 在组成的，而且是光声 image 的这个电磁的形象造成我们的肉体形象，而带来活力跟力量，所以它能比肉体的活泼的状况，就是对你的思想跟情绪不断改变的这个模式，它很敏感而且会被影响，所以你的 image 是随时按照你的思想状况创造你的 image。我们什么样的人的特质是按照我们的想法所创造，它很敏感的，所以 他这里告诉你说，思想转变成内在声音，而思想一直试图具体显现他自己。天哪，思想是活的呀！你一直要表达你自己，思想一直要表达他自己。思想如果一直要表达他自己，你就不难想象为什么有气场的问题，为什么有氛围的问题，为什么有手气的问题。因为你有这样的思想，你会集合那样的一个思想状态，所以思想可以变成一个氛围带着走的。我今天气场不好，我到哪里就是把人家那个气场弄糟糕了，因为我就是带着这个思想。所以氛围是有可能的，手气是有可能的，因为思想是活的啊。那思想是活的，你有这种思想，它会聚集这样的思想，然后聚集太多的话，你会觉得说，本来就是这样子啊。你看我的朋友都这么说啊，哦，所有人跟我在一起都这么说啊，是啊，因为你带有某种思想的特质，而它变成一个想要显现自己的一种情况。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讲到那个氛围，我们说思想其实是一个处形的形象，是个能量的收集者。你说你没有能量吗？你需要到萨多纳去充满能量吗？不是。或吃什么有能量的食品吗？不是。思想是能量的收集者，思想本身就是能量。我今天突然间想到说我好幸福，然后我怎么样，身体带来能量，对吗？你开始欣赏一个人，你那个欣赏的本身是不带来能量。所以为什么我们欣赏别人会带来自己的能量？因为欣赏本身是不是有能量的收集者。那为什么我们说很难过，然后全身能量都消失掉？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你一个大把柄啊，很羞耻性突然间公开被抓到，你看你当天的能量状态，你去看看怎么会想法跟你的能量状态是无关呢？你那天很难过，饭吃不下，然后就是根本好像一点力气都没有，为什么？因为思想是能量的收集者。好，那思想是处形的形象，所以它建构起它胚胎式的形象，然后把它终于具体的这个转化出来。那好，那这样的话，如果说你今天要有任何梦想要成真，你要从哪里开始？是不是要从思想开始下功夫？因为你开始有一点思想，这思想它是活的，它要具现它自己，它会不会收集一样的思想进来？好像今天有负面能量，这负面能量会不会收集同样的负面能量进来？然后它具体化，对吗？所以你一直在那边负面的那个想法在那边打转的话，你会收集什么？一大堆负面的想法，而且负面想越积越多，就是人多势众，然后人多势众就有理呀，它就显现出来了。所以这是我们讲氛围。所以你到赛斯读书会，你不要以为你在网上听一听就觉得说 OK， 没有，你最好来这边，不要怕缴钱哈。我再提一下，其实你来不缴也没关系啦，我们其实是很有爱心的，只是你对我不能没有爱心嘛，对不对？我每次都是由我来负担，于心不忍嘛，这么对啊，我这么好的人，欺负我怎么可以？那我们只要有人分摊，如果有人善心人士来捐献，我一毛钱都不要，因为我们都没有拿钱的、啊，对啊，哎、嗯，不过如果你在网上觉得说你听了有收获，也麻烦你就奉献一下吧。那我们讲这个氛围哈，啊，这里提到一个问题哈，这是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心相。你如果今天学到这一点，你回家我跟你讲，够本了。什么叫心相？我们刚提到声音啊，刚刚提到思想，刚提到氛围，对不对？好，他现在告诉你什么是心相。什么是心相呢？心相是个强而有力的创造物。心相是一个创造实相最简单的方法。好，什么？为什么呢？他告诉你，因为你要心相的时候，你要不要一个清晰的画面？那在过程这个画面是不是要有思想？思想会不会极深？会不会集电池？所以一个清晰的画面，把内在的声音及它效果，我们说的光跟那个效果会融合起来，然后终于得到一个具体的形式。所以有人告诉你台湾话说“修猫修啊，卖做王”，对不对？其实不对。哎，你要想一想，然后在心中形成一个 picture。你心中形成很幸福的 picture 哈，你去形成那个 picture 要有能量的，首先你要思想，对吗？那有没有声光效果？有啊，你去看到哦，好美的景色哦，好棒。那个部分呢、啊，它居然因为思想是活的哦， 所以你一迹象以后，声音、光、磁性全进来了，它开始去阻隔它。所以圣经在一开始就提到说，约瑟这个家伙，这个老奸呢、他为了要得到他岳母更多的羊、他就在这个羊交配的地方去插很多竹竿，因为他岳母说纯粮是我的，有花纹的是你的，就在羊看到这个星象生下的宝宝竟然都是有条纹的、这老奸计划、所以星象对你来讲能够壮大到这个程度，可能很多人到现在为止是不知道的。你要一个健康的身体，你在星象上要先在星象，你知道你要去成型它不容易，可是当它成型的，比如说你很有钱，或你很幸福，你有好丈夫、好太太，或你有好孩子，先具体去成像它，因为星象比想法更 advanced， 必然有声音，必然有光，必然有影像，必然有电磁性，知道吗？对，把它具象。所以为什么祷告会很有用？祷告总有个对象吧，祷告总有个人觉得说，哎，人家在，你这个 picture 会不会出来？会。好，当然你如果要赶快的话，你甚至把它定时间说，哦，这个我这样的一个想法，大概三个月内就会完成了。所以心象 mental image， 我们刚刚讲 image 嘛，现在谈到进一步的就是 mental image 是强而有力，它会组织，会把内在声音跟其他画面组合起来，终究变成一个形式，然后呢再用你的想象力把驱动跟推展的力量放在这个星象上面。怎么讲呢？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画面，美娇娘，但我不能来，因为我结婚了，然后我就要想象力把它推出去，我牵着她的手在黄昏里面看落日，哇，真棒！你知道，我想象力再把它推出去，你知道，因为思想具有力量，这思想本身就是电磁性的，思想如果没有电磁性，就没有心电感应这种东西，对吗？所以思想是电磁性的，思想是一个雏形，物质的雏形，加上想象力，加上你的那个所谓的这个心象的话，那么成型就会变得很快。这个就是我们说，你说工作坊，这就是工作坊啦，它到底实力就是这样做的，然后呢，因此你会发现自己常常会用一种内在视觉的这种模式在斟酌你很多的信念。我们有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发生，你会不会有一个内在视觉？孩子不念书，然后就内在视觉和他惨了，又怎样？会不会？然后晚上老公没有回来，就想说他在喝酒，然后跟别的女人在跑，对不对？你有内在视觉，然后不断去，那你有这样的一个内在视觉，是不是你某些信念浮出来了？你的担心浮出来了？对不对？你只在担心他去外面交你朋友，这个信念浮出来了嘛？所以你那个视觉会斟酌你的信念，而这些信念都有一个心灵画面与之相连。你在想这件事情是有一个心灵画面，有吗？对不对？有个画面嘛？那画面是不是 image？ 是不是一个心象？所以这样的一个画面代表一个特定的信念，或者是很多的信念。所以你在整理这个清单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画面会浮出来，那就看你要什么方式去创作它了。如果你喜欢，你不喜欢看到那样的东西，你要有意识的去改变你的画面，那这样的话，你有意识改变你的画面的话，那么你内心里面就会成为一个信念的一部分，然后外显在你的经验当中。那这里提到一个脚趾头的问题，就是说你脚痛的时候，那你在街上好像都看到很多人都脚痛，全世界都是脚痛，他以前都没有看到，对吧？我上次到电台，电商就问我说：“哎，你现在看，请你看红色的，然后他耍了一个诈，然后后来问我说：‘你看到的红色是什么？’那就没有看到，因为是看红色的嘛，是不是？上次是不是？对啊，
是啊，
对，
这是一个很有名的实验，
是，对。所以这样讲就是说，因为我们一直想要看某些东西，但其他东西看不见嘛，对，
我们看不见我们心里没有的东西。”
所以他这里提到，他说我们的人生，我们是用思想去勾勒出一个实质的一个轮廓，而信念就是我们的调色板。那的确有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光，听不见的声音，然后它这个光跟声音它合成我们的形象，而思想就是那个东西，就是那个声音的来源。你的内在思想是你的实际用到的媒介， 你的思想是实际要到媒介，而它会变成一种声音。但是这不是一个比喻，真的不是一个比喻，它是很清楚的告诉你，你怎么样用你的信念创造你的实相。你说我创造我的实相，却不知道，原来你创造你的实相呢？你的思想本身是磁性的，然后那个 image 本身会带来画面，画面有那个光跟磁波跟声音的一个内在作用，是用这种方式把你需要的人事物抓到你身边，是用这种方式来创造你健康的身体。好，那他这里举个例子了，他说如果你在心里面念一个这个声音的话，单单声音本身就是有内在声音，虽然你是个外在声音，它仍然是有内在声音。所以你去听音乐有没有疗法？有没有音乐疗法？有嘛？念经有没有用？当然有用嘛。所以赛斯书一定要朗读啊，朗读的话你听不懂没有关系啊，你看懂了再听啊，对啊。
那这个也是训练
的，这不是训练，因为声音本身它是有内在声音的，那思想本身是活的嘛，所以这个思想被念的时候，这个思想会不会展现？你不懂它没有错，就好像这里挂了一张图，然后我跟你讲说那张图里面有十个苹果，可是我只有看到两个啊，我怎么看到两个？我不准给你看其他在哪里，你看哦，有真的有，对吗？所以十个苹果现在那边，声音被念出来的时候，它没有被你理解，可是它声音的完整性跟它所带来能量是在那边的，只是你没有觉察到而已。所以念佛为什么不懂的人念佛有用？因为佛经本身它就十个苹果，你只有看到一个，或根本看到零个，可是苹果在那边的。好，所以假如你知道声音本身有天生固有朝向精力跟福祉的推动力的话，那你就知道为什么要说嗯，因为那个声音本身，那个能量本身，它代表一个意义。所以我就破遍这个多很快，然后我也没有让丁山问，然后现在丁山你要问我什么问题？
所以说我们平常呢，常常把嗡这个音，觉得自己能量不太够的时候，就用这个音来说出来，然后来加强自己的精力和幸福和能量感。
是，但是这个是我刚才讲过，这其实是蛮治标的。其实治本的方法是改变你的想法，因为你知道你自己的内在声音是最有效的，你的 image 是很有效的，你的思想方式是很有效的。你假如试试看，假如说我今天有这样想法，比如说我到银行去，电脑当了，我就开始试一个想法，我算个能量，让它现在电脑好，一分钟后再不好，没关系，它就成了。那你就发现什么？我可以勾动我是 Jumper 有一部电影是 Jumper 嘛，我原来可以
跳跃者，
对，时空的跳跃者，我是可以用跳跃思想跳跃的方式达成我要达到的目的。所以也许所有人都没有做到，但是其实真的创造力就是因为所有人都没有做到，所以你做到，这才叫创造力嘛，不然叫什么？创造不是要翻新吗？不是要改变现状叫做创造吗？那生命的本质就是创造啊，神性除了创造以外，你没有其他更好的解释啊。那既然你是个人，你是个生命，你是个存在体，存在体就是创造啊。因为创造就是力量，力量就是动态，动态就是你的生命的本质，就是你存在的本质啊。
所以治标比较快，治标也没什么不好，然后要
对，你要治标
治本就好了。
治标治本都 OK 啦，但是其实如果能够的话，当然是
治本当然
治本
是
最好。
只是如果有的时候就是能量比较低的时候，就治一下标，然后再继续治本。
对，其实今天这个课程它解了你很多多年以来的迷思，比如说为什么祈祷有用，为什么声音会有疗愈，为什么会有气场的问题，手气的问题，为什么会有氛围，你进来觉得有一种很舒服的一种氛围，为什么会有，因为思想是活的，那为什么 念相会有用，心念那个心相是会有用的，为什么要正面思考？其实正面思考不是叫你不要负面思考，因为你负面没有处理之前，正面还蛮难。但是你可以浇筑在你看得到好的地方，因为你开始好欣赏它的话，那个好的部分多了，坏的部分就不见了。
所以你再说一次，所谓的正，因为很多人都说啊，我们要正面思考，要正面思考， 多年来都以为这样是对的，就是要正面思考。可是你刚解读是说，
我这样讲好了，如果说左边跟右边跟中间，我只能左左边，而且你也只能左左脚，那这样一定左不好，对不对？
嗯，
你要两脚都可以左，然后到处都可以左，你才自如嘛。
对，
所以既然有你在心中有正面有负面，你都可以接受。
嗯，
但是你接受负面，但是加强正面的话，我接受我的负面，我知道我可以这样做，而且我也知道这样做。
明白了，要接纳他，
接纳他，
强调
正面。比如这个人，我看到他的优点，看到他的缺点，他的缺点我也看到了，
也接纳了。
他的优点我也看到了，可是我去加强他正面的，就是那个优点的部分，然后我就觉得没有那么难过。
我把优点放在他优点的。
大部分人家不要老公捡回来，其他都有其他女人会捡着要，而且
还很好，
好的很，对吗？那这样子，人家丢出来不要的女人呢、啊，很多人捡回来用还蛮好用的。对不对？为什么？因为，
哎，真的，我很多朋友都这样说，哎，
对，
就说，你看他的优点，他的优点就会扩大，就会加强。
对，但是我不是把他缺点隐藏下来，我不看哦，因为你越不去看他的缺点的话，那个缺点越是在你心中喵啊喵啊喵啊，知道吗？瘙痒。
就是说，你要。看到他的缺点，知道他有缺点，但是你不把重点放在他的缺点上。
对，我还知道他有缺点 ，OK， 那我接受他有这样的缺点，啊，我接受我人生的目前的这种状态。但是创造的意思，我们说创造性的人生是说，我永远只会看到一个东西，就是我要跟别人不一样，而我展现的方式跟别人不一样，他也可以跟别人不一样。
就要敢于跟别人不一样，才会有创造力才出得来。
所谓的创造就是欢心嘛，
啊哈，
那欢心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嘛，
啊哈，
那就是一个动能嘛，
嗯、
因为动能不可能手中不能动能嘛，我就守在原来的地方，我不可能有动嘛，所以动能的意思就是move的话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对吗？那我们觉得人生活得无趣，是因为我们在打转，那你其实帮助别人最好的方式，就用他的方式把他能够动的部分勾出来，让他在那个地方可以打转，不是你去当他嘛。
是，
对嘛、嗯哦？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你用动态的方式，用创造性的角度去看的话，你就会看得很清楚。Actually， 就是说，人生的主要目的就是不是为活着而活着。很多宗教是说，你来啊，上帝会照顾你啊，让你活一辈子啊，是啊。但是如果你的活着不是为了创造，不是为了表达，不是为了表现，不是为了体验新的生命的方式的话，那你活着干嘛？哎，死了不是比较没有痛苦吗？
那所以有很多人在群众当中呢，他就想啊，我不要做鹤立鸡群的事，我不要做跟人家不一样的事。比方说你会发现在很多团体里面啊，很少人会，若今天是一个集体行动，而且是比方说上课或听演讲这种的，穿红色衣服的人一定不多。而有很多人呢，其实有想到要穿红色的衣服，可是会觉得啊，这么多人我还是不要穿红色好了，我还是穿一个大家比较普遍都大家比较会穿的颜色，然后不要让自己突出。那很多人在说话也是这样子啊，我还是安静一点，我不要讲太多话跟人家不一样。可是其实在我们这样做的同时，我们是不是就阻碍了自己的创造力？
是 ，yes， 没错。鹤立鸡群，我一鹤立的话哈、哦，其实鸡都走掉了，所有的鹤都跑光了，所以变成鹤立鹤群。无稽，这叫无稽之谈。对啊，你看，像我有一次啊，我在拉斯维加斯吃那个叫西餐，对不对？然后呢，我朋友就开始骂我：“哎，你拜托好不好？这是美国人的地方，为什么要筷子在夹沙啊？”我说：“你有没有想过，从此以后美国人都用筷子在夹沙，因为这比较方便。你看那个沙拉，一些菜你要这样插，然后这样吃。”那个插肉已经很不方便了嘛，对不对？那你要吃沙拉用筷子，人家会学你嘛。所以以后呢，你会看到一大群美国人就拿着筷子在吃沙拉。哎，日本人就有这个好处，他们到美国来，他们不改名字的 ，Toyota 就是 Toyota， 管你听不懂，对不对？那结果还是 Toyota 啊。那我最近我最喜欢买的那一家网络公司啊，它本来叫 Buy.com， 名字不错。就换了一个我永远记不住他的名字叫什么，但是我后来查，哦，是一个日本人的名字，叫于什么东西的，但是那个日本名字，他们死都不改，你知道吗？你很难记，但是他就不改，他死都不改，
就像现在很多中国人，
晃倒就晃倒，
他就不把他的信放在后面，他就要放在前面。
对啊，你起码到美国来，你会想说那就是入境随俗，换个美国人知道的名字嘛，叫江森啊，叫杰森啊，叫乔斯啊，什么之类的，哦，乔斯排气车，他说不要，他就是轰打，什么轰打，听不懂啊，对啊，所以对自己有没有尊重？如果你对自己不尊重，所有跟你碰到的事情都被你毁坏。
可是一个对自己尊重的人，不管他叫 Charles 还是他叫做陈贤笃，他都还是自己尊重自己的。
对对对。
那所以说，
你尊重自己，你也尊重别人。
你喜欢改美国名字也很好啊，你喜欢用你自己原来的中国名字、日本名字、泰国名字也很好啊，对吗？
也是没有错了，就以我们的观点，我们都会接受了。但我的意思是说，假如你因为就说你因为害怕的关系哈，然后非得改不可，然后觉得应该怎么样，那倒也没有了啊。
所以就是说，你做你心里面觉得
call in
舒服的事情。
Hello，
OK，
哪一位？
爸爸，
你好。那个内在的声音是不是就是心？
对，因为我们假如说这样讲好了，你如果睡着的时候稍微觉察一下，你会发现一个破裂的声音，一个破裂的声音，电子门破裂的声音。那我其实蛮相信一种状态，就是说，其实你的思想本身是有音波、有音质的，所以人家可以看到你的思想，人家解读到你的思想。所以为什么思想是可以被看到？因为那是看不见的声音，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通灵的人跟你讲话，他们会讲到你，哇、哦，你却怕得要死，他怎么都知道？
他心通就是这样
的，就是他来的，对，因为他能够解读那个声音。
你还没问问题，他已经回答你的问题了。
像我常常自己，比如说我在上课，我自己很多的声音会跑出来，那个就是内在。
也是内在声音的，一种思想啊，一种思想方式啊。那其实我们只要稍微注意一下，我们周边有很多声音，但是不是你的那个肚子饿的那咕咕声，有很多内在的声音，那不是咕咕声就对了，所以你有很多的声音，那声音其实你去注意一下哈，有时候变成你要去组合它，你其实一个创造性的人生一个最重要的重点是在于你随时按照你现在拿到的材料，一本是你很讨厌的东西哈，你也可以把它拿来当哦，这个就是我拿到手边我可以用的材料。那假如去组合它的话，你首先不会陷在这种受害者或悲苦的这个情境，你反而变成这是你的筹码，你永远以压力当动力，因为压力其实本来就是动力啊。好，你说高血压是不是一种动力？是啊，因为你要跑步一定要血压高嘛，所以它事实上是个动力。那你今天有压力是不是有动力？那有压力就有动力啊，那你动力把它宣泄掉，那蛮奇怪的啊。你不是要把它宣泄那个压力，而是拿那个压力来当创造力。
你不是要消散它，你是要运用它。
你是要运用它，对。好，那如果说以这个角度来看，变成你随时在注意所有的事情，比如说我今天我有碰到一些不顺的事情，我还是拿它来当创造用的。哦，我今天不是煎牛排给你们吃吗？哦，那牛排我今天有一种新的做法了，我煎一煎，然后去烤就很多水出来。那我在想说，把那个水呢，就重新再调味，因为我都没有，然后放到。重新换回去，重新再重新，因为我这个后烤的这个时间，我把它去掉，我把它浸，然后开始用蒸的方式，用蒸的方式，因为我还是用它的热度，但是让它这个资源回收回去，这不是一种组合吗？你可以用各种方式去组合你要做的事情，那好玩就在这里啊。
哦，对，那祝福广告，礼拜六欢迎大家4点到5点收听组合式的思考。
对对对，
Charles先生，
礼拜六4点到5点，1300的那个叫做什么快乐联合国，
如果是错过这个时间
还可以
听
得到，
现在的情况是听不到。
对，我想办法，我看看。好，
哦对， Charles 可以把它放在网上。
对，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谢谢大家。
谢谢老师，谢谢大家。
我们再拍那个创造力，
对，在这里。